姐妹平安，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最后一篇讲道。今天我们的讲题就是感谢上帝。我觉得把这段经文放在今年最后一次来讲特别有意义。上帝是我们感谢的对象，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这也是我们教会名字的由来，象征恩典宣道会。弟兄姐妹，取了恩典这两个字，以此来纪念上帝对我们教会的眷顾。所以我们感谢神，在前两天晚上，我们圣诞节的平安晚会，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非常美好的摆上。我们希望有些人看到这些影片，看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听到了神的话语，他们能够接受基督耶稣的福音。我们也感谢神，在这两年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没有因此软弱退后或者是怠惰，反而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不断的在成长。教会在成为独立的教会之后，我们没有外来的支援。之前因为我们还未独立，是职堂的阶段，有其他教会给予我们教会很多的支持，但自从我们独立之后，这些教会就不再支援我们，因为我们是独立的教会了。可是我们想到我们面对了疫情，但是在这疫情的期间，我们教会的奉献还是达到了年度的目标。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但达到年度目标，我们还可以提拨 3% 用以支持宣道会的 Global Mission Fund，去支持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国际宣教士。不但如此，我们又额外的参与了奉献了翟辅民计划 Jeffrey Project， 去支持我们在墨西哥在缅甸的福音工作。过去我们缺乏，别人富余来补我们的不足，现在我们富余，我们就有能力去补别人的不足。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拥有这丰富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比较敬虔吗？是因为我们比较敬虔吗？不是。我们拥有这行善的能力，是因为我们比较属灵吗？不是。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这正是体现了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的经文。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耶稣的富足他给了我们，结果他自己变成贫穷，所以他要我们效法他，当我们富足的时候，同时也懂得去纪念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唯有感谢神，因为这都是他丰丰富富的恩典。而我们所面临的境况，其实很适合来讲解哥林多前书的书卷。今天我的讲道分成两点，第一点，感谢上帝的恩惠，第二点，感谢上帝的信实。感谢上帝的恩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头，我就会去联想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些拒绝把财产留给子女的这些亿万富翁。投影片下一张。很多富豪他们认为把财产留给子女，不但不会帮助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对不对？ 你们看过这个新闻吗？很多很多富豪说啊，我要裸捐啊，我要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公益团体，我的财产不要留给我的子女。我们看到这照片里面的这几个人，我选了这几个人，厨师戈登拉姆奇，他说我的这个钱啊，我的这个财产，我绝对不会给全部给他们。他说不是我小气，而是我不想宠坏他们。成龙啊，他说儿子有能力，他就会自己去赚钱；没有能力，那就是浪费我的钱。所以我的钱呢，不会给他，我的钱打算捐给慈善机构。亿万富翁巴菲特，他说留给子女最美好的财富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呢？他说最好是让他们可以觉得无所不能，但又不能让他们觉得无所事事。他说那是一个最美好的完美的数量。好，你透过这些人，你看到他们说不把财产不把他们的财富留给他们的子女，我们就联想到上帝把恩惠赐给哥林多教会。刚才经文里面你们读到了，使他们凡事富足，使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可是我们知道，上礼拜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淫乱的教会。难道上帝不知道哥林多教会因为有钱了，把他们宠坏了，他们因此心高气傲，他们渐渐世俗化了，渐渐被世界的败坏给侵蚀了？难道上帝不知道吗？这对比了前一阵子我们在讲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上帝让他们处在什么极穷之间，他们是马其顿的众教会当中的其中一个，马其顿的众教会是在极穷之间。说上帝，你怎么让这个教会这么有钱？你怎么让这个教会这么穷？你看到腓立比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结果没想到他们有美好的生命，他们表现出成熟的生命。所以上帝难道他应该要跟这些富豪一样，不能将太多的恩惠给教会，应该让他们穷一点，他们就能够自己有能力？所以哥林多变成问题教会都是上帝的错吗？上帝给他们太多了，给他们太多的恩惠了，给他们太多的恩赐了，是这样子吗？在这里有个迷思，富豪他不想把财产留给子女，担心会把孩子把子女宠坏，担心子女不会善用金钱。可是孩子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在平时就养成的，子女不会因为你不把钱给他，他就会对金钱有不一样的态度。就算他被迫他要去赚钱，他对金钱的态度有可能也是扭曲的。所以你如果在平时就教导他对金钱有合宜正确的观念，就算你把财产给他，他也不会任意挥霍，不容易任意挥霍。纵使有可能一时迷失，但一经纠正，他也很快会回归正轨。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让他的教会，无论是在富足或在贫穷，他们都可以得了秘诀。我们上次在腓立比书里头讲的，你富足不会因此心就偏斜，你贫穷也不会因此就埋怨上帝。无论富足或贫穷，教会都要知道如何来倚靠上帝，向上帝献上感恩。 这是上帝要做的事。而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面临的情况，他们上帝过去透过很多人在真理上教导他们，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可以从他们分党的情况发现端倪。哥林多教会不是没有人在教导他们，很多人，所以他们后来有分党的问题，他们有说他们是属保罗的，他们有属亚波罗的，他们有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这些人都是当时教会界所谓大师级的人物。换句话讲，哥林多教会都受过他们的教导，所以哥林多教会不是对真理不清楚，他们平常就在被教导的。但是就是因为口才知识都全备，自以为语义丰满，就骄傲自满。但是可贵的是，当保罗写信责备他们以后，他们就立刻悔改归正。所以我们在看哥林多教会，在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不要只有看到他们坏的那一部分，但是其实要看到他们接受了指正、责备、劝诫以后，他们就立刻悔改。所以他们一时迷失了方向，但是一经过纠正，他们就回到正轨当中。这是感谢主的地方，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八到十九节的地方，看到哥林多教会他们悔改。所以回到这段经文第四到第五节，保罗为他们感谢神，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在上帝给他们太多的恩惠，而是他们看待这些恩惠的态度。正因为这些恩惠是来自于神，保罗就为此感谢神。毕竟上帝赐下恩惠本来是一件好事，只是哥林多人他拿去滥用了。所以这里的恩惠特别是指的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的感谢，你可以看到他是以神为导向，以基督为中心。第六节，保罗提醒了哥林多人，恩惠从神而来，在基督耶稣里赐下的。恩惠的存在证明了基督耶稣的真实。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得了恩惠你就忘了赐恩惠者，就好像你有人拿了礼物就忘了送礼物的人是谁了，拿了礼物很开心，但是把送礼物的人完全抛在脑后，诶，谁送我的。因此当你从上帝领受了这些恩惠的时候，或者是恩赐的时候，你不是到处去炫耀这些恩惠，就好像富二代一样，你到处炫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属灵的炫富者。但感谢上帝的恩惠，所以我们应当要这样去思想，我们要去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恩赐。所以无论我们是拥有什么样的恩赐，是教导也好，是讲道也罢，是治理，是怜悯，是施舍，这些恩赐我在弟兄姐妹身上都可以看得到。有些人有特别的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有施舍有怜悯的恩赐，非常好，但都不要忘记了，这些恩赐这些恩惠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你不要因此而骄傲，反而你要更加的谦卑， 第二点，感谢上帝的信实。第七节这段经文是四到九节这段经文的一个转折点。哥林多，保罗把哥林多教会关注的焦点从他们所骄傲自满的所拥有的恩赐转移到末世基督耶稣的再次的显现。骄傲的人只看到自己啊，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保罗把他们的眼光从他们自己的身上转移到耶稣基督再临的身上。哥林多教会丰富的恩赐让他们产生了错觉，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他们觉得自己很棒啊，他们自己已经完全了，他们已经在过属天的生活了，所以整个教会没有热切的期盼基督耶稣的再临，他们失去了这样子盼望跟等候的心，甚至他们怀疑到底基督耶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当中甚至有这样的一个言论，诶，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啊？他们开始怀疑，他们怀疑了以后，他们开始在想说，那基督耶稣会不会到底会不会再来啊？等我们等久了，他们就开始只把那个关注的焦点注意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保罗再一次把他们的焦点移到基督耶稣的身上，提醒他们，你的恩赐，基督耶稣给你的恩赐要实现在于热切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基督耶稣给你恩赐，而你这恩赐在使用的时候，你要表现出你在热切等候基督耶稣的显现，也就是你要善用上帝给你的恩赐，热切盼望当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他可以称赞你，你是他给予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他可以称赞你，你不能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恩赐埋在地里，浪费主人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在教会弟兄姐妹，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恩赐，你们每个人都会有恩赐的，是从基督耶稣那里来的，重点是你有没有善用你的恩赐。如果你有善用，将来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他会称赞你，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好仆人。第八到第九节，保罗也提醒哥林多人，他们尚未完全。我们刚才讲到哥林多人，他们自以为他们完全了，他们自以为他们在过着属天的生活了，保罗说没有，你们还不完全。第八到第九节我们再念一次，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保罗提醒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特别是今天有受洗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也有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得救是上帝透过基督耶稣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得救是透过上帝，是上帝透过基督耶稣的工作，是不是？是。那我们完全呢？ 我们常说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基督徒生活，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如果我们要完全，是谁的工作？请问是谁的工作？啊？再按一下，还是上帝的工作。弟兄姐妹，还是上帝的工作。但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啊，现在大陆流行的词汇，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什么都不用做，从得救到完全一条龙，上帝完全包办啊，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都不要做好了。不是，我们不是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但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内卷的基督徒啊，这也是大陆流行词汇，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内卷的基督徒，得救靠上帝，完全要靠自己，不是。不是说你要努力的读经行善，要遵守很多的规矩，要参加很多的聚会，你才是一个好基督徒，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你才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不是。弟兄姐妹，难怪我听到有很多人，他说他很担心他信主之后，他担心他自己的言行不合格，他做的不够好，然后要参加好多的聚会，有这个限制，有那个限制，如果没有的话，上帝就会惩罚我，所以他们就不敢受洗，甚至他们不敢信主。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观念。从得救到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到三节，保罗责备加拉太教会。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我只要问你们，以这一件，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靠圣灵入门，难道要靠肉身，也就是行律法成全吗？要守这个规矩，守那个规矩，守那条规定。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当靠圣灵成全，这完全是上帝的工作。那你就会说，那既不是躺平的基督徒，也不是内卷的基督徒，那到底是什么基督徒？我们到底要做怎样的基督徒？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做。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表现出他的信心。我们很难相信哥林多教会，用现代的比较粗俗的讲，这一个这么烂的教会，充满了淫乱、自私。他们非常有钱，但是他们不愿意奉献，这后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非常自私，他们非常自我，他们只关注自己，在教会内分门别类、分党啊，你是你，我是我，乱七八糟。可是你看到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他表现出怎样的信心？如果保罗把信心建立在哥林多教会的身上，建立在人的身上，以为人可以做得很好，可以靠他们努力做得很好，那保罗就错了，他就糟了，就惨了。可是保罗他是把信心建立在谁身上？他把信心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借着上帝亲自的作为，他必亲自将哥林多人带进与他儿子基督耶稣完全的合一。上帝的呼召，他必为他自己的呼召负责到底，因为他是信实的。 所以第八到第九节我再念一次给各位听，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上帝会完成他的工作，他既呼召你，他就会完成成全你，使你完全的工作。所以哥林多人最终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完全，可以无可指责，这是第九节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做躺平的基督徒，也不要做内卷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这一切都源自于上帝的呼召，他在基督耶稣里，过去我们做圣徒，他呼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做圣徒，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蒙恩惠，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得坚固。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从过去讲到现在，再讲到未来。过去他呼召我们成为圣徒，现在他赐给我们许多的恩惠，将来他可以坚固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无可指责，站立在他的面前。无论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上帝必完成他的工作。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持定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上帝，上帝称我们为义人，这义表现于信，以至于信。白话一点来讲，这义自始至终都是以信心为根据。我们的行为若脱离了信，是神不喜悦的。但我们若是有信靠上帝，他就会带出相对应的行为来。所以你如果读经不能坚持，有人分享，哇，我年初的时候立定志向，我要读经有计划，可是每次到过了三个月，过了半年，我们就落队了。如果你读经不能坚持，我知道会自责，会自责，但你要继续相信上帝，上帝会帮助你。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会帮助你，让你爱上他的话，会让你渴慕他的话语。不是靠你遵守很多的规定，追进度。你读经读不懂，你要继续相信上帝，上帝会用适合你的方式让你去认识他。弟兄姐妹，我听过很多见证，有些人有阅读障碍症，我过去带人教会有两个，他说我没办法看，他们是无法专注的，他说那个字是跳跃的，他没办法看圣经。请问没办法看圣经，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信仰？没办法读怎么办？持续的相信上帝会开路。后来他们发现，哎，我可以用听的，他们就用听的。还有另外一个，他说我看东西，我的视觉学习非常强，我也许看书不行，但是我看影像特别厉害。所以那个弟兄呢，就开始去找有关于圣经讲解的 DVD， 他就是用看的。他说他看了以后就过目不忘，他就学起来了，在讲些什么，怎样的圣经历史，怎样的学习，他就全部记起来。 上帝可以用适合你的方式帮助你成长。行为不完全，你要继续相信上帝。我知道很多人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有美好的生命，能够有很好的见证，每当自己软弱跌倒，他就很自责，甚至对自己很失望。没有关系，继续相信上帝，上帝会帮助你脱离稚嫩的生命，进入到成熟。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行律法可以做好，你既靠圣灵入门，就不该靠行律法去成全。你要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你唯有持续信靠上帝，上帝会帮助你。我昨天参加保罗小组年终感恩分享，我听到了很多见证。在疫情期间，其实我对教会弟兄姐妹是非常担忧的，我担心弟兄姐妹因为习惯参加线上的聚会就软弱退后了，我担心因此他们就不来相信信仰了。这是不是只有我的问题？这是所有牧者共同的问题。可是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安慰。为什么？不是靠我的努力去硬把你们拉过来到上帝面前。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上帝他既然是群羊的大牧者，上帝他会亲自吸引你们，上帝会帮助你们的。所以我昨天在这个年终感恩分享会就听到了很多的故事，上帝用生活当中的许多的故事，他可以培育一个人，他可以使人的生命成长。我借用一下 Peter 昨天在小组里面所讲的，光是一只狗被 skunk 啊，被臭鼬喷到，光是这一件事情，他就能够体会上帝奇妙的爱。狗被臭鼬喷到，很臭，非常臭，他们整夜在帮那只狗洗刷，希望能够去除那个臭味。但是他忽然明白一件事情，罪人不就是如此？上帝不断要洗净我们的罪，他得要忍受那个臭味，他为我们付上了很多代价。上帝用一种非常生活性的方式让 Peter 他就能够领悟到神的爱原来是如此的宽广，如此的大。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学习。借用一下依兰姐妹的见证，她提到她工作里头收到一张没有签名的支票，光是这一件事情她就学习到不可论断的功课。神用了很奇妙的方式在带领每一个人，使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到他的信实，使他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成长。这不是我的工作，上帝是信实的，他必带领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站在大家面前无可责备。只要你们持定对他的信心，失败了仰望他，成功了仰望他，富足的时候仰望他，贫穷的时候仰望他，最终我们可以完全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恩惠，感谢上帝的信实。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何怎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把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舍了，为了要换回我们。主，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主，我们更知道我们要离开那幼嫩的生命，直到进入到成熟。 但是我们必须要信靠你到底。我们若是离开了这信，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使我们能够信靠你到底，跟随你的脚踪，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